健康的生命需要每日的保养，
健康的灵命更是要有每日的喂养。
灵命日粮，提供您每日的灵粮。
欢迎收听灵命日粮。
我是你的灵修伙伴孙大中，欢迎你收听灵命日粮节目。爱慕神的话语，乐意遵守的人有福了。神要以慈爱诚实来待他，并且将长久的日子、生命的年数与平安都加给他。愿神每天以他的天粮来喂养我们，使我们饱足。今天我们要一块思想的灵修题目是持守什么？持守什么？我们要读的经文是在新约提摩太前书第六章11节到16节。新约提摩太前书第六章11到16节。请弟兄姐妹预备好你的圣经，也预备你的心。我们先来听一首诗歌。今生若比永恒长。
今生若比永恒长，让我们吃喝快乐吧。管那生命尽头有没有方向感。
今生若比永恒长，让我们赚取金银吧。还有那种投资利润比这更大。
今生若比永恒长，让我们求取功名吧。叫那世上的人从心里发出赞叹。
今生若比永恒长，让我们随心所欲吧。指着昙花一现，就让它潇潇洒洒。
今生若比永恒长，让我们吃喝快乐吧。管那生命尽头有没有方向感。今生若比永恒长，让我们赚取金银吧。还有那种投资更大。
今生若比永恒长，让我们求取功名吧。
靠那世上的人和心里发出赞叹。
今生若比永恒长，让我们随心所欲吧。指着昙花一现，就让它潇潇洒洒。
可是谁不晓得，今生不比永恒长，
不比永恒长，
不比永恒长，
永恒要去何方？今生就有思想，人若赚得了全世界，赔上了自己的生命，
能拿什么来换？
能拿什么来换？
能拿什么来换？今生若比永恒长，让我们吃喝快乐吧。
管那生命尽头有没有方向感。
今生若比永恒长，让我们赚取金银吧。
还有那种投资利润比这更大。今生若比永恒长，让我们求取功名吧。
靠那世上的人和心里发出赞叹。
今生若比永恒长，让我们随心所欲吧。指着昙花一现，就让它潇潇洒洒。
可是谁不晓得，今生不比永恒长，
不比永恒长，
不比永恒长，
永恒要去何？赚得了全世界，赔上了自己的生命，
能拿什么来换？
提摩太前书六章十一到十六节，但你这属神的人，要逃避这些事，追求公义、敬虔、信心、爱心、忍耐、温柔。你要为真道打那美好的仗，持定永生。你为此被召，也在许多见证人面前已经做了那美好的见证。我在叫万物生活的神面前，并在向本丢比拉多做过那美好见证的基督耶稣面前嘱咐你，要守这命令，毫不玷污，无可指责，直到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显现。到了日期，那可称颂独有全能的万王之王、万主之主，就是那独一不死、住在人不能靠近的光里，是人未曾看见，也是不能看见的，要将它显明出来。但愿尊贵和永远的全能都归给他。阿们。
以上是今天的灵修经文，提摩太前书第六章十一节到十六节。提摩太前书第六章十一节到十六节，我们一起把焦点放在第十二节。提摩太前书六章十二节，我们就以这一节经文作为今天一块背诵和默想的金句。提摩太前书六章十二节，你要为真道打那美好的仗，持定永生。提摩太前书六章十二节，请我们再背诵一次。你要为真道打那美好的仗，持定永生。提摩太前书六章十二节。方便用手机发送简讯的弟兄姐妹，也鼓励你把今天的金句送给你最要好的朋友，成为每天的提醒。继续由孙大中朗读今天的灵修短文。持守什么？持守什么？托尔金的经典小说《魔戒》三部曲，在近年因着电影而变得活灵活现。在第二集当中，主角弗罗多跌入了绝望和疲倦的谷底，他向朋友吐露心声：“山姆，我做不到。”身为他的好朋友，山姆说了一些激励他的话，就像是在伟大的故事中，当故事人物深陷黑暗与危险，他们有很多放弃的机会，但是他们没有这样做，他们继续前行，因为他们持守着一些东西。这激励了弗罗多，他追问道：“那我们持守着什么呢，山姆？”这是一个意味深长的问题，我们都应该询问自己这个问题。活在一个堕落破碎的世界里，有的时候我们觉得快要被黑暗的权势吞噬，这一点都不稀奇。当我们在绝望中几乎要认输了，我们最好还是听听保罗对提摩太的教导：你要为真道打那美好的仗，持定永生。在人生的战场上，让我们牢牢地抓住真理，最后善将会战胜恶，终有一天我们能与我们的主、我们的王面对面，并与他在国度里一起掌权，直到永远。你可以成为这伟大故事中的一部分，只要你相信耶稣已施行拯救，就能凯旋而归。即使生命磨损、软弱无力，神大能仍在我心居住。面对外界或内心的征战，他都赐给我们得胜的力量。地上的磨练煎熬，远小于天上的得胜荣耀。
生命成长需要食物， 灵命成长要有灵粮，每天供应您灵命成长的节目，就是灵命日粮。
今天的灵修题目是持守什么？在一切向前看、金钱至上的社会里，人人向权势靠拢。要持定永生，持定你在神面前的所事，这是极大的挑战。许多人看重的不是他在神面前是怎样的人，而是他所有、所拥有的。结果呢，只要有利可图、有权可攀，就违法乱纪，把人格操守、人性尊严，甚至灵魂价值看得一文不值，甚至于卖主卖友，爱宴乐而不爱神。有人以敬钱为得利的门路，把神的殿当作了贼窝。保罗在腓立比书三章十八节到十九节，他沉痛地说，因为有许多人行事是基督十字架的仇敌。我屡次告诉你们，现在又流泪告诉你们，他们的结局就是沉沦，他们的神就是自己的肚腹，他们以自己的羞辱为荣耀，专以地上的事为念。今天有很多人是利用耶稣基督发财，无论是写书，比方说达文西密码，或者是拍纪录片失落的耶稣之墓等等，这些人以利用耶稣基督的名字质疑基督教的信仰来赚钱。共同之处就是对于明显的证据视而不见，对自己所说的又不负责任，任意颠倒是非，哗众取宠，只因为有利可图。他们就以出卖耶稣作为成名得利的途径，就走向犹大卖耶稣一样的道路。世俗化和物质主义是教会的一大挑战。保罗写信给年轻的传道人提摩太，提醒他贪财是万恶之根。保罗对年轻的传道人提摩太说，但你这属神的人要逃避这些事，追求公义、敬虔、信心、爱心、忍耐、温柔，你要为真道打那美好的仗，持定永生。保罗把提摩太当成是他的属灵儿子，也看好提摩太成为福音的接棒人。这让我想到在旧约圣经里边，以利沙的仆人基哈西，他跟着先知以利沙做他的仆人。基哈西原本也很有机会成为神重用的仆人，他有很好的机会学习以利沙效法以利亚的心智，他追求加倍的能力，爱神，侍奉神。可惜基哈西他没有持定这属灵的祝福。相信先知以利沙当时的生活应该是很清苦的，在那个多有饥荒的年代，以利沙死了，埋葬的地方照着列王记下十三章二十节到二十一节，以利沙死了，而死人碰到以利沙的骸骨就复活了，表示可能以利沙死了都没有好好的埋葬。但是神信实的供应以利沙和门徒的需要，有许多的神迹奇事随着。基哈西这些都看见了，也跟着经历，但是结果呢，他寻求的不是神的能力，而是生活的舒适，他存心贪爱钱财。圣经记载亚兰王的元帅乃曼长了大麻风，遵照以利沙的嘱咐以及指示，就到约旦河去沐浴了七回，就得着医治。圣经说他的肉复原，好像小孩子的肉，他就洁净了。乃曼要馈赠礼物给先知以利沙，但是以利沙坚决不肯接受，甚至于乃曼再三的要求他也不接受。为什么呢？免得乃曼说是我花钱得到医治的。以利沙单单把荣耀归给神。以利沙要乃曼清楚知道，他得到洁净完全是神的恩典，是神的作为，神的恩典不是用金钱可以买的。以至于这个当代强国的元帅乃曼临走的时候，他说，从今以后仆人必不再将燔祭或平安祭献与别神，只献给耶和华。这是神仆人的风范，他为人的灵魂警醒。乃曼看见再三的求先知以利沙，以利沙也不接受，就说，你若不肯受，请将两骡子驮的土赐给仆人， 从今以后，仆人必不再将燔祭或平安祭献与别神，只献给耶和华。唯有一件事，愿耶和华饶恕你仆人。我主人进临门庙叩拜的时候，我用手搀他在临门庙，我也屈身。我在临门庙屈身的这事，愿耶和华饶恕我。以利沙对他说，你可以平平安安地回去。乃曼就离开他去了。我们看见乃曼深怕得罪神，他一心寻求神，他要把以色列的土带回去筑坛献祭，他要学习敬畏耶和华。但是反观基哈西却大起贪欲之心，他跑了很远追上了乃曼，谎称有两个先知的门徒刚刚来到，说以利沙叫他来向乃曼要一他连得银子，并且要两套衣裳。乃曼却给了基哈西两他连得的银子和两套衣裳，加倍的给他。基哈西他回来以后以为瞒得了先知以利沙，但是以利沙责备了基哈西，说这岂是受银子衣裳买橄榄园葡萄园牛羊仆婢的时候呢？外邦的元帅归主，他想的是神，想的是敬畏神敬拜他，而这个整天跟在先知身边的仆人基哈西心里头想的是钱，是舒适的生活，他的心和以利沙的心相距这样遥远，对属灵的原则是这样的无知。以利沙说，因此乃曼的大麻风必沾染你和你的后裔直到永远。圣经记载，基哈西从以利沙面前退出就长了大麻风，多么可惜呢？基哈西原来是出众的，是先知以利沙所信任的，他的名字在圣经里边也出现了好多次。基哈西跟着以利沙做仆人，看见以利沙怎样使死人复活，怎样经历神的大能，他都看见了。照理说，他最有可能成为先知以利沙的接班人，应当是大有前途，被神重用的。结果呢，他持守的不是这位无限的主，而是有限的财，有限的金钱。这一切神都知道。当基哈西以为自己所做的是神不知鬼不觉的时候，先知以利沙说，那人下车转回迎你的时候，我的心岂没有去呢？所以弟兄姐妹，不要以为神不知道。保罗说，不要自欺，神是轻慢不得的。当亚拿尼亚和撒菲拉欺哄圣灵，他们就倒在使徒的脚前。迪马曾经是保罗的同工，他却贪爱世界就离开了。所以千万不要以为我们侍奉多年就没有问题。迪马没有持定永生，他在信仰上没有坚忍，没有把起初确实的信心坚持到底，他贪爱现今的世界就离开了。他没有胜过世界，反而被这个世界所胜，他意志薄弱，信心动摇，放弃了侍奉的道路，他半途而废。弟兄姐妹，今天我们所持守的是什么？我们看重的又是什么？从一个人他所持定的东西，你可以看出他信仰的本质，他信的是什么。一个人信的是什么，他就往什么地方去。迪马贪爱现今的世界，就往铁萨罗尼加去了。为什么呢？因为铁萨罗尼加是马其顿最大的城市，是当时的金融中心，就好比今天纽约的华尔街。所以传道人跑去炒股票，传道人他不去传道，跑去投资房地产，他变了，他的心贪爱世界。保罗说，提摩太啊，你这属神的人要逃避这些事，要为真道打那美好的仗，持定永生。你是为此被召的。提摩太后书第一章第九节，提摩太后书第一章第九节，保罗说，神救了我们，以圣召召我们，不是按我们的行为，乃是按他的旨意和恩典，这恩典是万古之先在基督耶稣里赐给我们的。所以弟兄姐妹，我们要持守什么？我们要持守住我们这蒙召的身份。神用自己的荣耀和美德呼召了我们，我们按他旨意被召了，神召我们要进他的天国，得享他的荣耀。我们原来是蒙了这么大的恩典，所以行事为人要对得起主，要与蒙召的恩相称。 神召我们的目的不是要我们沾染污秽，而是要我们成为圣洁。所以我们有了称义的身份，还要追求有成圣的生活。在这位全能的神面前，我们要追求做完全的人，在一切事上要尽所能的做到最好来荣耀他。先知以利沙他持守什么呢？他持守要得着长子的位分。为什么呢？因为他求感动以利亚的灵加倍的感动他。他要得着以利亚不能给他的，神给他的加倍的赐福。而迪马他不是这么想，迪马他也不这么追求，他贪爱现今的世界，他的心像当年的罗德一样，渐渐的挪移帐篷，直到索多玛。他的心离开神越来越远，失去了与神之间那亲密的关系。我们也看见旧约以扫为了一碗红豆汤就卖了长子的名分。创世纪25章32节，创世纪25章32节经文记载，以扫说，我将要死，这长子的名分与我有什么益处呢？33节到34节经文接着又说，雅各说，你今日对我起誓吧。以扫就对他起了誓，把长子的名分卖给雅各。于是雅各将饼和红豆汤给了以扫，以扫吃了喝了便起来走了。这就是以扫轻看了他长子的名分。弟兄姐妹，我们晓得以扫和雅各是双胞胎，雅各是抓着以扫的脚跟被生出来的。神原来是安排以扫做长子，以扫原本可以蒙受做长子的双倍祝福，但是他轻看神的安排。什么长子不长子，我要的是红豆汤，一碗红豆汤比什么都实惠。他不持守长子的名分，他轻看，结果这个福分就给了雅各。那么今天我们轻看永生吗？我们心里说啊，什么永生不永生，享受今生是最重要的，你这么想吗？保罗对提摩太说，提摩太啊，你这属神的人要逃避这些事，要为真道打那美好的仗，持定永生。神是这样安排的，你是这样被召的。罗马书8章29节到30节，保罗说，因为他预先所知道的人，就预先定下效法他儿子的模样，使他儿子在许多弟兄中做长子。预先所定下的人又召他们来，所召来的人又称他们为义，所称为义的人又叫他们得荣耀。神的安排既然是这样，那我们就要持守，要牢牢抓住，要持定永生。即便失去了一切，你也要持守。你看，神许可约伯受苦，让魔鬼撒旦夺走约伯所有的，但是约伯在神面前，他持守他的所事，他为人正直，敬畏神，远离恶事。他没有说啊，神啊，你不保守我，你让我遇到这么倒霉的事，我以后再也不来聚会，我也不服侍了。圣经说，在这一切的事上，约伯并不犯罪，也不以神为愚妄。约伯他照样敬拜神，他持定永生。约翰福音第6章也记载，当耶稣的门徒中多有退去，不再和他同行的时候，约翰福音6章67节记载，耶稣就对那12个门徒说，你们也要去吗？你们该不会也要离开吧？意思就是你们也走吧。但是西门彼得却讲了一句代表所有真心跟从主的人所说的话。约翰福音6章68节到69节，西门彼得回答说，主啊，你有永生之道，我们还归从谁呢？我们已经信了，又知道你是神的圣者。是的，神的道不是普通的道，神的道是永生之道，是关乎你我永远的生命，永恒的归宿的。我们持守永恒，持定永生吗？还是我们让无知有害的私欲贪恋世俗夺走了我们永恒的奖赏呢？我们再来看启示录第3章11节到13节，启示录第3章11节到13节经文记载，我必快来，你要持守你所有的，免得人夺去你的冠冕。得胜的我要叫他在我神殿中做柱子，他也必不再从那里出去。我又要将我神的名和我神城的名，这城就是从天上我神 那里降下来的新耶路撒冷，并我的新名都写在它上面。圣灵像众教会所说的话，凡有耳的就应当听。是的，弟兄姐妹，你是属神的人吗？你持守的是什么呢？保罗说，与世俗为友，就是与神为敌。求主帮助我们除去不敬虔的心和世俗的情欲，在今世自守公义，敬虔度日，等候所盼望的福，并等候耶稣基督荣耀的显现。我们再来听一首诗歌，跟随主耶稣好得无比。
跟随主耶稣好得无比，因他必带领我到底，我今生只有一个目的，永远与主相依到底。我今专一地信主耶稣，因他是我生命的主，一生一世为有此道路，完全与主相依相属，跟随主耶稣好得无比，因他必拯救我到底，他必能救我脱离自己，直到他充满在我里。我尽心向前不后，跟随耶稣永不从容，一生一世为了此谢幕，完全成神归于我主。
请我们一起祷告。主啊，要在现今的时代舍己背起十字架来跟从你绝对不容易，但是主啊，你的标准没有放低，你的要求也没有改变。主啊，要改变的是我们。主啊，你要我们从世俗中分别出来归你为圣，你要我们为真道打那美好的仗，持定永生，胜过今生的思虑，钱财的迷惑。主啊，我们是在地上寄居的，你原是如此安排。求主让我们用信心仰望你，我们不听这世界的声音，我们单单听你的声音。求你用你的圣言引导我们，用你的天粮喂养我们，带领我们胜过世界。祷告祈求乃是奉靠救主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们。我是孙大中，今天就陪你灵修到这儿，我们下次节目时间空中再会，愿神赐福给你。
神若比永恒长，让我们吃喝快乐吧，管那生命尽头有没有方向感。
今生若比永恒长，让我们赚取金银吧，还有那种投资利润比这更大。
今生若比永恒长，让我们求